来，我们一起说，这是神的话语。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我就可以。现在领受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更新我的思想。神的话语进入我的心里。哎，刚忘了更新是不是？来更新一下，没有敲到就不算是不是？好来，我的生命要更加的丰盛。请说阿们，阿们，很谢主。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一个主题，叫做，来帮我按一下，对我忘了吗？纯福音教会，纯福音教会。有没有觉得奇怪，为什么福音就福音，干嘛还要放个纯在前面？有不纯的吗？有不纯的，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讲。大家有没有看过，以前我小时候，我这个年代的，以后你去理发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理发店写什么？纯理发。
啊？
纯理发，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只理头发，不洗头。
不行啊。
他真的只理头发吗？跟你讲，那都是做黑的啦。好，但是。你知道OK， 不是，好，总之他就是写个纯理法，告诉你说哦，其实我是纯理法，可是其实他不是，他就是在理法之中还会再做一些特别的服务，
好，
所以你会看到抓头吗？抓头师，你会看到奇怪，为什么理头发的人要穿得这么条条逼咧，这样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帮我剪头发阿姨也没有对我怎么样了哈，只是说他怎么会穿成那样，就是哦，好奇怪。好，总之可能有些客人就会去专门不是为了剪头发而已哦，所以这叫做不纯的东西。那在我们生活中或社会中，可能多少都会有一些这样的东西在，对不对？就是所谓的纯的跟不纯的。那福音也是有的。那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个教会叫纯福音教会？
没有，
没有。好，大家有没有听过赵用基牧师？
有，
他的教会就是纯福音鲁伊岛纯福音教会。那他那个就是真的是纯的、啊、OK， 然后接下来他的下一位继任者叫张翰，张翰我忘记了，是好像是李牧师。那他们教会就是一个很强调要传福音的一个教会，那所以他们叫自己叫纯福音教会。那可是我们从历史的脉络中，你就会发现有些不纯的福音其实叫做异端。大家有听过异端吗？这个字，那异端就好像是一个挂着羊皮的狼，为什么？他好像骗你，告诉你说，哎，其实我是基督教，才是这样子，才应该是这样子，可是实质上却不是。那你要怎么分辨呢？你知道我们这条路再下去有一家那个教会，大家有看过吗？哦，大家这个分辨得出来吧？哦，你们知道他们哪里有走偏吗？
他们建教会盖太漂亮，
这不是走偏的地方。教会盖太漂亮，并不会走偏。你要去查他的实质的部分，他的实质就是他的教义是，对于天父是比耶稣还要大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是儿子，然后儿子怎么可以大过爸爸呢？这样听好像也很有道理，对不对？好、哦，好、哦，可是在这个我们所谓的真正的正统的神学里面，三一跟三一神的这个论点就不一样。三一神就是他是一位神，可是他有三个面貌，是圣父、圣子、什么
圣
灵，他们是不一样的吗？
一样。
他们有些地方不一样，不一样的是他们展现出来的方式。不一样，可是他们是不是同一位神？
三位一体神。
是，有没有大小？
没有。
不可能有大小，有大小他们就不是同一位了嘛，对不对？所以这很重要。如果你真的去读神学院，或是你有做过一些神学的一些训练或是教导的话，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在早期啊，这些教会啊，都在为这些事情在辩论。那这个我等一下再讲。那除了摩门教之外，大家还听过有哪些异端吗？你们听过东方闪电？
有
哦，有哦。OK， 他们哪些地方有点问题？
他们从东方来。
他们有闪电，他们是索尔，是不是 ？OK， 好，那 对啊，说哎，来到这个教会聚会，啊，我被电到了，耶，同光闪电。
哎，他们就是电到的方式。
哦，真的吗？
真的哦。
真的吗？
我有听过哦。找帅哥美女拉人去他们教会哦。
如果欠电的人就应该是把他送去东方神殿。好，所以哦，这边啊是我查了一下，那东方神殿他就说，好，仔细听，好，这是他的一个宣称，大家仔细听哦。他说，圣经或是宗教里的属灵书籍已经过时，只可以作为业余的读物。所以如果到聚会中你读圣经，这是打岔神工作的表现，是抵挡上帝、背叛上帝的做法，必须加以限制。你们听到气得想跳起来。好 ,OK, 好。好，跳 ,OK, 所以这是基督教论坛帮我们整理的他的一个异端的宣告。他对于这个他们东方神教或是全能神教会，哎，你不要小看全能神教会，你现在看 YouTube 有些敬拜音乐，它的背后是全能神教会，而且还有舞蹈表演呢。因为看起来说，我怎么看起来很像什么怪怪团体？对，真的，他就是在里面这样歌唱跳舞，然后都说神啊，真美好啊，然后之类的。可是，对对，神啊，真美好啊，这样，他们都是这样的、啊。然后这有些音乐，默想音乐，他们也会做默想音乐，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些异端，他们其实影响范围势力非常大，你不小心点进去，然后有些人就不小心就误入歧途了，对不对？所以跟你旁边说要小心异端啊，你要看他的这些宗派里面有什么样的核心思想哦，这才是要很小心的。那越到了末后的日子呢？大家有没有看过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写的说有稗子跟什么麦
子
啊，有什么不一样？
一个可以吃，一个不能吃，对，不同。
对，那总之，耶稣就透过这个比喻来跟我们说，你要小心稗子跟麦子，到时候都会被分出来。那灵粮堂呢？说实在，我们是讲究合一的教会，因为这是基督命令，所以我们会分辨说谁是可以跟我们一起合一的对象，就是说在哪些信仰纯正上，谁是我的弟兄，谁是我的邻舍。所以初代的这些教会在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留下了一个伟大的一个遗产，其中一个遗产叫做信经，大家有没有听过？使徒信经有念过，对不对？使徒信经是七个信经当中的唯一一个，不是唯一一个，是一个里面是背最好背诵的，因为它的内容最简单，然后它的内容最清楚。那有人去过教会背过吗？或是在教会的读经的圣经里面有人会有写？
受洗要宣誓，
受洗要宣誓嘛，对不对？好，那我们来宣誓一下，我们来看一下，有啊、哦，我们一起念一下。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在坟墓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神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和公司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感谢主。Apostles Creed 使徒信经是好像一把尺一样，你在衡量所有说，哎，你是不是超出这个信仰的范围之外的，都可以是异端。好、哦，那在使徒圣经信经里面，他是说他是按照三大部分来分出来的，就是他的内容反映出就是辩论的一个结果还有影响，其中是为了要对付当时的异端。那异端他有特点就是他是换汤不换药的、哦、你可以说有时候是他大概是头对了，哎，可是尾巴错了。然后或是身体对了，可是头尾是错的，要不然就是尾巴对的，然后头身体是错的。而那个异端就是要这样，所以要再一次小心。所以使徒信经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指导性。所以如果你对于某些宗派，哎，你不是很清楚，像有人就问说聚会所是不是异端啊？ 耶和华见证人是不是异端啊，然后真耶稣教会是不是异端啊，那你就要，
也有人问过
啊、哦，是哈、哦，好，感谢主，我们应该不是啊，好，应该不是，也许我们会有我们特别呈现的样子，好，但是我觉得那个样子不是在这个以外的，那就很清楚了。那可是这个使徒信心，我来分析一下。第一个，他讲到上帝是谁，他是一开始是以什么为开始的？叫我信，来宣告说我所信的三一神，从上帝开始，全能的父，然后基督徒跟父神是什么关系？儿女的关系，这是其他信仰都没有的关系。哦，没有人叫释迦牟尼叫爸爸的嘛？佛爸爸你好，很奇怪对不对？哎，阿拉爸爸你好。然后他说我是你爸去卖火柴这样 OK， 所以其他没有一个宗教是这样子说我们可以叫他爸是叫他爸这样子。好，那只有耶稣跟天父跟圣灵这样子的信仰有这样的关系。那我们有也是被他所创造的，那我们不像许多的异教，但有些异教是要套关系才可以当干儿子。要怎么套关系？对，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你知道我们教会领了服侍长者的事工，礼拜三到礼拜五的中午都会为我们的长者们做饭。你知道这群人从哪里来的吗？他们是从公庙出来的。那 他们其实还是公庙的背景，他们还没有信主哦。然后他们在圆游会帮了我们很多忙，包括他们在卡车来，他们全部都是公庙的，你可以想象教会跟公庙的这些人在合作吗？他不是坏人，可是其实他们对我们的信仰是很尊敬的。包括有一个阿姨，她在祷告的时候，她说：“哎呀，我今天身体很不舒服啊。”那个我祷告那个龙潭泼水林良堂的那个神哦，结果他就让我身体好，结果就好了、欸。将荣耀归给上帝好不好？真的，他们正在经历上帝这件事情。那。可是他们为什么会来到我们这边呢？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被公庙撇弃了。为什么？因为公庙当时正在盖一个东西，也像我们一样在建堂的时候，然后他们越盖越需要钱，越盖越需要钱。结果有一天他们就觉得，我的钱这样真的已经给很多了。然后后来就有人出来给了更多的钱，结果那个人就被看中了，然后就跟公庙的关系更好，然后资源都给他了这样子。结果那一群人就觉得被脾气了，没想到湖水平凉堂这时候就出现了，幼林姐就出现了，就说来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社区的关怀长者的一个据点里面。结果他们就来了，感谢主，我们一定要得着他们好不好？感谢主，真的。所以你看到这些异教徒，他们是花钱套关系。比如说，你们听过说我是哪吒的三太子的干儿子之类的，好，我是什么的什么的儿子，好这样子，那个都是需要有一些财力证明，对不对？好，所以感谢主，使徒信心告诉我们，上帝跟我们是父亲和孩子的关系。第二个，使徒信心代表的耶稣是不是神？是神，对不对？那使徒信心告诉我们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耶稣不但是神，也是什么？人。我们绝对不可以忽略这个概念哦，因为神学在辩论当中就有很多是在讲说，no， 耶稣是一半的人，然后他也是一半的神，他不可能是全人又是全神啊，哦，他只能是，或是有人说他是四分之一的神，四分之三的人，或者说他其实在当人的时候他就全部是人，然后他再回到天上的时候他才变回神，或者说他从头到尾都是人，他从来都不是神，就是他是先知，他从来都不是一个什么上帝的儿子，怀孕生子，童女怀孕生子不可能的事情，很多的异端都是这样子在说耶稣的。所以你知道包括我刚刚说的儿子不能够比父亲大的那个摩门教，他们都觉得这样子长幼有序。那所以我们在对于这件事情的时候， 使徒信经就很清楚地讲出来，特别是我们东方人有一个概念叫做灵肉不可分离，好、哦，这概念是知道就好，不需要去记，就是灵魂是灵魂跟肉体是在一起的，就是你不可能可以超脱，你不可能又是灵体又是肉体。那所以说我们很多的再更深一点，变成就是哦，在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是他的灵体，那不是他的肉体，所以死掉的是他的灵体，然后他的肉体又复活了，哦，真是搞得很累这样。好，去读神学院就知道，嗯，头脑会爆炸这样。所以，可是我们要最后总归一句就是，既然他就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神，有时候我们会忽略一件事情，就是，他不可能受苦。好、哦，如果是你是一种东方人的概念，就是 ，no， 耶稣他是神，所以他在地上的日子的时候，他都是靠神力去面对所有的苦难，包括在十字架上，所以他在十字架上应该不会痛。你觉得是这样子吗？如果是的话，我就要说你是异端了。哦，你觉得耶稣在被钉的时候是不会痛的吗？因为他是靠神力在度过那个阶段的。哎，怎么，聪哥在考虑是不是？你快要变异端了是不是？你现在百分之多少异端了？我们等一下送你去牧师家好好聊一聊。OK， 好，总之，如果你是这种想法说，哦，耶稣都可以用神力来面对一切的话，你就会产生出一种思想，就是对，所以身为基督徒不可能有苦难的。为什么？因为我是神的孩子啊，我是公主啊，我是王子啊，对不对？不可能的啊，对不对？我一定是不会受到任何的灾难的吗？对不对？很好啊，好、哦，就是对，我为什么突然变广东人这样？我开始讲方言了，哦，圣灵充满，有没有？我想说就是，你一定会有一种疑问说，对我可以靠上帝的神力啊，就是面对一切，对不对？他天生神力嘛，对不对？你天生神力，就是。可是信经已经讲得很清楚，耶稣是什么？道成的肉身，这个肉身是真的肉身，对不对？阿们。就是这个肉身才可以实现，才可以承受这个十字架上一切的痛苦，他才可以体恤我们的痛苦。如果一个人没有真的痛苦过，他说，比如说一个小孩跑来说，哦，你很痛哦，对不对？我以前也这么痛过。比如说他跑来跟妈妈说，你生小孩很痛哦，对，我也痛过，不可能嘛，对不对？妈妈一定会赏他两巴掌，最好你生过小孩，对不对？或是你跑去跟一个打仗的人，一个老兵跟他说，你很痛哦，被枪射很痛哦，然后老兵可能拿枪射你说，你最好知道我有多痛，对不对？就是如果你一个人没有办法去体会人的痛苦的话，你没办法真的走过那个痛苦，你是没有办法体恤的。感谢主，跟你旁边说，耶稣走过，
耶稣走过，
就是因为他走过，所以他知道怎么样帮助我们。阿们吗？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信圣灵，这个就很简单的讲，他在里面讲的圣灵只有讲一次，他就说，其实父子圣灵上帝是三一的上帝。好，我信圣灵，我相信他，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异端是不信圣灵的，甚至有些很大的宗派是觉得说圣灵是在这个时代是没有任何做事的，他只在使徒的时代做事。哦，你以后真的读神学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说，真的，我越读我会觉得台湾怎么那么多教会是这么的背叛，就是这么灵性叛道这样。好，这是不信圣灵的作为的。好，那再来第四个，纯正的教会观，有信圣而公之教会，这个术语大家可能比较听过很多次，可是 不太知道什么叫圣而公之。我信圣而公之，就是他教会是一个普遍性的一个存在，然后教会是圣徒，无论你是在什么样的体系底下，我们可不可以跟别的圣徒是所信的东西一样？
当然，
绝对是一样，对不对？叫做圣徒是相通的。哦，就算我们所信的、所展现的、所敬拜的、所读的有些小小的内容不一样，可是我们所信的绝对要一样，这个很重要哦。因为 如果我们不是很这么严肃看待的话，我们建造教会的概念或是观念就会走偏差，就会建造出各种不同的教会。好，我们现在来做个简单的异端的测试，好不好？第一个，我们来念一下：上帝只有一位，因此耶稣不是上帝，不是上帝的儿子，只不过是一个特别蒙祝福的先知，如同旧约中的摩西一样。这是不是异端？
是，
很明显嘛，对不对？第二个，基督与父神是本体相同，这是不是异端？你确定不是？
啊？基督本体是？
你确定不是？
是啊。本是一
体的，答案是不是？对，他就不是。我只是想测试你们是不是真的很会不小心动摇啊、哦。第三个，基督是受造者，是义全然完美，一切受造物都高的受造，不只是指上帝低，不是那独立的上帝，是不是异端？
是。
好，这很好分辨哦，在哪里？
因为他是蓝色。
好，不是，不是这个意思。好，第四个反思的，我们来看一下啊、哦。好，好，就是好来，基督本是上帝，但在降世为人时，将本身的神性倒空，故他在世上只是人的出现，全无神性。在他死而复活升天后，他的神性才回归原来的主人。这是不是异端？
是。
这不是白色的哦。好，所以家里小心哦，不是用颜色来分辨哦。啊，所以这个如果真的全部很多列出来的话，你可以做异端测试。我也做过，我发现哦，有可能还会有一些地方是异端。真的，在我神学院的时候，曾经有人就说：“对啊，我也曾经这么想过。”我也曾经那么样的觉得过，我的论点可能是这样这样，可是无论你的论点怎么样，你最后都要看哪一本圣经。好，但是问题也是在于你怎么看这个圣经的。你在看你的圣经之后，你加了一些你的滤镜，你就会出现这种的杂讯，对不对？好，所以要小心你怎么看圣经，你最好是照着字面的本来意思。 OK， 希望好，不要做太多余的解释。好，说是就是，不是就什么不是。好，这是耶稣的一个方式。好，再来，除了异端之外，还有一种叫极端，你有没有听过？好，极端，好，他就是他也是在基督教的本宗里面，就是他也是算是没有走成异端，可是他会极端到说，你是基督徒就一定要会讲方言。
法利赛文字的感觉，
有一个宗派就是这么讲的，你觉得这样对吗？我不知道啊，有人就觉得对，基督徒一定要会讲
话。
这我真知道。对，那保罗也有说过嘛，不是方言是什么一个恩赐，好，可是他们就觉得既然这是恩赐，那每个人就一定会有，好，就各种想法。 OK， 所以我在美国的时候，每次面对我去他们教，我没有去过他们教会，但是我听说进去那个教会的人，他们都说啊、哦、好可怕，为什么？因为他们进去就，每个人里面都在，他们聚会都在喊方言，讲话都是方言，连跟讲话的时候，犀利的，然后我说你不会讲是不是？然后还要摸你的肚子，哇，犀利，然后我每次。我们教会都会吸收一些从那边逃出来的人，然后来跟我们说，你在那个某某教会真的是待不下去，因为他做什么都一定要讲方言，好像连上厕所也要讲方言。 Why？ 这叫走极端。但是你去看他们的信仰核心哦，他们还是信使徒信经讲的那些哦，哦，使徒信经是没有偏掉的，可是他们就是一定要觉得说你就会讲方言，你就会讲方言，不讲方言就掐着你脖子说讲讲讲。OK， 好，这是一个极端，希望大家你不要是异端，也不要是极端，阿们吗？
阿
们。好，真的要小心你所信的到底是什么，也不要太加太多自己的东西，加太多的时候就会不小心就走极端，然后就变异端了。OK， 小心一点。那异教更不用讲了，就是异教就是完全不是基督教这样子。 所以跟你旁边说，小心不要成为异端。
小心不要
成为异端。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我们的福音一定要是纯的。跟我说，纯的。
纯的。
网友常常说一句话，这批很纯，对不对？好，你一定要吸最纯的，吸什么？不知道。你一定要吸最纯，你一定要吃最纯。好，食物也是。好纯的东西就好好吃，这样说对吧 ？OK， 其实食物是经过加工的，也算好吃的。好，好纯的珍珠能吃吗？
我
就不能吃。OK， 好，所以煮过的珍珠就可以吃。好，我不讲这个。好，所以呢，我们现在要讲纯的喽。好，纯的要来哈。那《使徒行传》第二章，初代教会，请你把你的圣经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好不好？圣经翻到《使徒行传》，我们把最纯的把它念一下来。我们念《使徒行传》第二章，先念一遍，就是从第二章的一到二十一节就好，一到二十一节。来，请开始。
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突然从天上有声音降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十二个魔鬼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有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哪，这说话的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呢？我们巴拉比亚来亚人、以来人，和住在你所住的巴拉比亚、犹太、加拉利亚、本都亚细亚、摩利亚、马非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利利亚在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这个中，或是犹太人，或是信犹太教的人，克里特和阿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讲说神的大作为，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笑说，他们无非是行走的惯常的。彼得和行者使徒站起高高说：“犹太人和一些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要知道，你要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对的，其实不是对的，因为时候刚到也出。这正是以前列位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还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好，感谢主，讲得多，分享了这么多，就是我想说，刚才讲的这一大段，就是初代使徒们聚在一起，圣灵降临，然后接下来教会就诞生了。那我们先念到这里，就是他们在圣灵降临，然后这些现象都过了以后，他们说了一段圣经的话，好，对不对？然后最后就是以这段话的一个结尾作为结束，凡求告主名的必要得救。那这个当中，我们有看到说传福音的纯福音。它的一个特点就是是要怎么样传出去的，跟我说传出去，
传出去。
我们看一下走到十一节，它那里是不是记录了很多的地名，这些地名你是不是都不熟，对不对？好，我把这些地名做一点整理跟大家分享一下。帕提亚马代以兰是罗马帝国当时的边界，然后米索波大米呢是一个奴隶的集散地， 在犹大呢是指耶路撒冷以外的这个地方，虽然是在犹太人的地方，但是是他是讲耶路撒冷以外的地方。好，因为当时使徒们是聚集在哪里？耶路撒冷了。OK， 再来第四个那个加帕多加、本都、亚西亚、吕佛加、庞菲利亚，是你知道在哪里吗？现在哪里？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叫小亚细亚？
小亚细亚，
知道小亚细亚在哪里吗？考一下地理。
台湾。
嗯。
OK 老师。
有没有听过小亚细亚的？啊，不是，那是亚细亚的孤儿。小亚细亚是土耳其。OK， 所以土耳其小亚细亚，我刚说的这几个地方，其实是代表亚洲，对不对？再来，埃及古利奈、吕比亚是在非洲，然后罗马在欧洲，所以你从这些地理来看，哇，他把这些欧亚非三大陆都讲到了，只差没有澳洲而已，
美洲，
也没有美洲，对不对？但是其实
没有台湾，
对，也没有台湾，但是
台湾，
就算这些不是所有地名都出现，当然如果这边地名所有国世界的地名都出现了，那就不得了，对不对？当然路加也没这么闲啊，他在写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他只是就是着实的记录说，哎，这些人，其实这些人是什么人呢？是犹太人，他们去了哪里呢？他们去到，因为犹太当时已经灭亡了嘛，灭亡以后他们就四散，他们就去各地做生意了。那结果在五旬节的时候，因为是五旬节，所以这些犹太人要回来怎么样过年过节的感觉。那五旬节是个很大的日子，所以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呢，突然这些事就发生了。所以别就是去到别国家的犹太人就发现说，你怎么会讲罗马话？你怎么会讲小亚细亚这个地区的话？你怎么会讲非洲的话？你怎么会讲我们去到那边去学习的这些新的语言的话，这边讲的方言不是听不懂的方言了，不是那个沙拉巴巴那种，不是哦，而是听那种那斯贝尼亚莫莫尼吉莫莫那一种，这是什么非洲话？
没有啊，
这是非洲话，你听懂吗？好，他是说有一个狮子要出来了，这是我看狮子王唯一学的一句非洲话，那斯贝尼亚莫莫尼吉莫莫 ，OK。好，总之你去到那个五旬节那个聚会的那个地方，你就发现说这些门徒，而且他们说他们好像怎么样，醉酒对不对？就很像喝到醉一样，这样。好，总之他们所要强调的意思就是说，这些耶路撒冷四散出去的这些人都回来了，然后他们回来以后就听到了第一篇最真实的，不是最真实，就是第一手的什么福音，最纯的福音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他们是别国的人，他们已经在别国已经做生意很久，可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他们回来哎，看到自己家乡的人讲他们别国家乡的话，然后就觉得很特别，怎么可能有这种经历？对，这就是这样的经历。那这个经历其实在使徒行传1:8就说到，这里我没有写上去，但是大家记得吗？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谁？做我的见证。所以这是有顺序的。一开始这些使徒聚在耶路撒冷，然后从耶路撒冷聚集了这些外国回来的这些犹太人。所以他们就把这些福音都听进去，都看到了，而且自己经历到了，然后他们就把这个福音带回到这些国家。所以最纯的一个福音是，你会让各国各族各民万族万民万邦都知道，阿们吗？福音不会只限制在台湾或是龙潭而已，虽然台湾还是有很多的一个合唱，可是你要看看整个世界还有更多更多的合唱。哎，中国大陆是不是一个很大的合唱？是啊，而且你去那边传福音，你还要怕生命被牺牲，你去那边传福音还要更加的还要被逼迫，那是一个集权统治的一个国家，所以你要看整个世界，包括尼泊尔、 然后越南、柬埔寨，然后北边还有什么国家？俄罗斯，欧洲。大家觉得欧洲属灵光景好吗？其实一点都不好，虽然他们教会很多，所以他们还是要再次的被福音所传回去的。所以耶稣说我们要去，我们一起说要去。
要去。
哦，上帝回应了，去吧。OK， 好，他说刚刚那句话是去吧。OK， 好。
方言。
上帝的方言。对对对对，去吧。OK， 好，总之。我们基督徒们在我们的青年人身上，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跟你旁边说，要胸怀世界。
要胸怀世界。
你的身上，摸摸你心上，你心上不会只有龙潭，也不会只有桃园，更不会只有台北101或是夜店或是其他微博的杂七杂八的东西。重点是你要看到的整个世界的合掌大道是有一天你会出现在那个地方，你会传福音给那些从来不认识上帝的人，跟你讲不一样的人，跟你肤色不一样的人，因为这是谁的心意？上帝的心意。下个礼拜六就是我们2020年第一次的青虫，在第一次的青虫我就安排了一件事情，而且是以后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的青虫，我们一定会有一件事情发生，叫做世界之窗。哦，世界之窗是讲什么窗呢？啊，给我比一个眼睛的手势，刚嘉玉有比，来比一下。世界之窗在讲什么？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像眼睛可以拿掉。啊，世界之窗是在讲我们周边，我们不是周边嘛，就整个世界上有好多的国家，我要一一的介绍这个国家。你知道现在全世界有多少国家吗？对不起，我没有 Google， 所以我不知道。两百多吗？而已吗？ OK， 好，那你再把这些县市加起来，你知道有多少县市吗？哇，无数，对不对？台湾就有几个县市，从来都没有人知道哦。哎，谁说的？多少？
109，
真的吗？这么多？
台湾的县市？
县市
哎，
高雄、台北，这样有109。我们版图扩大了，我们哦对，你是把中国大陆算进去，加起来也超过109啊，那胸怀世界，胸怀世界，拍拍胸哥，聪哥的胸部，拍胸怀世界，真的，好，好，总之，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世界之窗就是你要看到每个族群、每个地区、每个人种。比如说有一天我会介绍越南的世界之窗，那我就会介绍说越南有什么样的文化，为什么他们讲话会牙麻麻麻这样子，或者是为什么他们这么喜欢吃佛，这么喜欢吃河粉，佛就是河粉，这是越南的河粉。好，为什么他们对于福音是抵挡的呢，还是接受的呢？那有没有福音传过他们那边呢？我会做一点简单的介绍，在每一周每一个月的第一次的青虫一定会介绍这些国家，让大家对这些国家有所了解。再来，我们要为这些国家要祷告。好，来来，大家回来，大家回来，开始偏题了。好，所以我想说，就是纯的福音一定是胸怀世界的，你不会只有看你自己的国家或是你的邻舍而已。所以我也计划，希望我们的青年牧区在三年之内会有机会可以去到国外去短宣，兴奋吗？苗栗吗？苗栗国是不是？哦 ，OK， 好，等他独立再说嘛，哈、哦，等县长真的那个人以后，哈、哦，好，都不要陷害苗栗，这边有没有苗栗人？不好意思，开一点你们的玩笑 ，OK， 好，好，
威准哥，
威准哥吗？好，所以，好，重点是明年。我们已经计划了一件短宣了，明天就有短宣了，耶、yeah! 啊！这个短宣我们要去的地方，虽然说也没有说太远，这个地方在西海岸，那西海岸是毒品泛滥的地方。1月5号，我们同工就会跟这些台湾啊，就是会跟这个同工来分享，就会来听一下他的计划。然后这个计划是希望 你会音乐的人，特别是你会音乐的人，你不会音乐也没有关系，你会音乐，你懂音乐的人一定要去参加，因为他们是用音乐营的方式来呈现的。所以这是我们青年牧区第一次办的这个短宣，希望不是在我来以后啦，在之前也有过嘛，对不对？听说你们以前有去过泰国，对不对？是吗？还是缅甸？是不是？哦，对不起，我记错了。好，还有去过别的地方短宣嘛？好，所以我相信短宣是神的心意，所以跟你旁边说，我们要一起走出去。感谢主，很兴奋，我希望大家都有机会去。好，但是它是有名额限制的，所以尽管来报名哈。再来，我们来开始念《使徒行传》第二章22-47节，22-47节，来，请念。
以色列人
大家起来准备 3, 2, 1 开始。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画面，因为你读到最后，你就发现门徒一天就添了多少人？
3000。
你知道三千是什么概念吗？三千是中立银行堂500人，就是中立银行堂的6倍，6个中立银行堂在一起， 全部聚在一起。怎么聚会啊？告诉我。怎么吃饭啊？告诉我。所以他们怎么吃饭？怎么聚会？
学校的人数
哎。东西都卖了。你的就是你的，妈是吗？我的就是你的了，你的也是我的。他们是这样子生活的，他们是一个这样的生活圈，大家有看到吗？大家同心合意在一起吃饭又赞美上帝，你就这样看到很多小圈圈坐在一起，然后那边吃饭，然后就吃完饭就开始敬拜这样子，这是不是一个很美的画面？你可以每天这样过嘛，对不对？
可以不用上班。
可以不用上班。感谢主啊！如果神真的给你这样的恩典的话。有些传道人就是已经赚到够了，所以他就出来传道。真的、啊，有些是这样的。所以感谢主，如果说我们真的要这样的事情发生，可是我们要回到传福音哈。传福音的源头是耶稣基督的生平。耶稣基督是什么生平啊？我们就要讲到我们青年牧区明年的读经计划。我们最开始一开始的读经计划就是讲到哪里是福音，对不对？我们读经目的是不是只是为了增加知识？不是，它有奖赏，但是是要经过考试。但是你考试不是也是为了奖赏？最重要的是为什么我们要读经？来问你旁边说，为什么你要读经？不是为我读，也不是为了小组长读，也不是为了打那个勾说 yes 我有读经 no。最重要的是你读完经你要告诉人家耶稣的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你想想，如果今天我是慕道友，我来问你关于耶稣的事情啊，你叫我要信耶稣，很好，加利先生，你刚叫我要信耶稣，请你告诉我耶稣是谁。好，我走了，不好意思，我没空，等一下我就走了。好，没有。所以如果说你真的很常读耶稣的那个事迹的话，你就会很清楚说他做过什么，他说过什么，他的概念是什么，他的心态是什么，他的动机是什么，他为什么要对这个新的妇人让他不会丢脸，怎么样去帮助那些痴子然后需要医治的人，然后怎么样去跟税吏还有法利赛人吃饭。为什么耶稣这样说？你需要去知道，跟你旁边说，你需要知道。
你需要知道。
如果有人跑来问你说，那个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当你把左脸给人家打，这个右脸也要给人家打。
来。
你要怎么办？
我打他。
打他。
我两边。
他打你，抓去警察局。OK。好，还是你给他打，是不是？对啊，如果说有遇到有这么可恶的来跑来问你这个问题。结果你就说耶稣就
一问三不知，
一问三不知。好了，我希望这不是我们青年牧区，我希望我们青年牧区有人来问你关于耶稣的事情，你可以对答如流，阿们吗？你会有源源不绝的智慧从你口中说出来，说到他相信，就算你说了他不相信，你会让他用新的一个见证带他来上。大家来教会的方式，或是各种方式来让他相信。我相信你做得到，你相不相信你做得到？我相信你做得到。所以我的读经计划给我们所有人，包括我自己，不是给假的，是真的要住，真的要住。所以跟你旁边说，好好读经。
好好读经。
再说得人如鱼。
得人如鱼。
有点押韵，我们好。认识耶稣就是。传福音的基本功。刚彼得回答关于耶稣的事情是不是很简单？是，他是神，然后他怎么样死在那个被钉，然后怎么样死了，然后三天后复活。这个讯息简不简单啊？非常的简单。福音就是神的大能啊！福音就是一个人为你承担这些罪，然后死里复活。所以传福音的一个源头是你绝对要花时间去认识耶稣基督。 OK， 好，这是特点。最后我们要来总结一下传福音的教会特色，就是受洗要跟什么在一起？悔改在一起。 彼得在告诉的这个信息以后，他没有说让你知罪，他说那你愿不愿意怎么样悔改？那个人有没有愿意？一定有嘛，要不然门徒总会争三千人。你就想象这三千人都是知道他们自己是需要悔改的，如果一天有一个人悔改，我们就已经高兴流泪痛哭流涕了。只要在七年过去有一个人悔改，因为圣经有说一个人悔改天上就怎么样可以欢喜快乐，因为知道他做错，他知道他需要上帝。所以我这边特别来讲教会，就是如果教会只是要逼着人去受洗，你不叫他悔改，这可以吗？很多教会就可以耶，
他们这样可以冲那个，
他们可以冲人数的，然后就说哇，这个教会好兴盛。但我没有特别指哪个教会啊，请不要误会，我没有特别指哪个教会。
我们
那不是，
好
吧。OK， 不需要去知道。可是有些教会是为了说，为了逼他受洗，宁愿直接把水泼在他身上，说：“哎，恭喜你受洗了，耶、yeah, ，你是基督徒。”可是连悔改都还没有说，那有人说：“哦，所以我是基督徒了吗？”我想说，说实在的，为什么教会有很多人受洗，可是教会的人都不成长？因为很多人还没有真实的悔改过，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实。可是这也是一个我们需要去告诉人家，真正的纯福音是，你不但要信上帝，你一定要怎么样悔改？再说一次，悔改。
悔改。
如果我们只是为了人数，我们不去讲悔改的道的话，那这个信仰跟他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看过太多的人是受完洗以后，他依然我行我素，他依然做他的老自己，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我要受洗。因为他说，因为你得永生啊，你的亲戚、你的朋友、你的女朋友、你的先生、你的太太希望你受洗啊。他说好吗，我洗了才可以跟你结婚是吧？好，我就洗，洗完以后OK， 不想讲了哈。所以我刚才先省略一些比较阿杂的话，所以我想说，保罗啊，在哥林多前书，如果你想翻，你可以翻哥林多前书一章十七节，稍微翻一下好了。他说了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话，使徒保罗怎么说？翻到了一起念好不好？哥林多前书一章十七节，然后我们一起来念。
基督差遣我，
不是为了施洗，而是为了传福音，不用智慧的言论，免得基督在十字架上落空。OK， 这我的版本不太一样，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来不是拉着人，只是要为了受洗，泼了人家水很简单的，但是要人家悔改不简单。再说一次，是真实的悔改。不简单，
好，
所以我想说，你们要再一次注意，我们真的在传一个纯福音的时候，当然也不可以让他马上就说你不悔改下地狱吧，不能这样子啊！你这样子讲的话，他就更不想理你了，对不对？我们要有点技巧的讲，但是我们要传的是一个真正的福音，但悔改的部分是一定要会提到，只是我们看我们怎么讲，好。但是保罗也有说，他不是用智慧的言语，甚至有时候，如果这个人他真的是需要悔改，你看得很清楚，要跟他说，用爱心说真实话。他如果这样子就接受上帝，那有什么不好？就算他拒绝，你有没有说真话？有，你没有损失，你按照上帝给你的去说，你传的是福音，不是空论，不是那些好听的话，阿门吗？
门，
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传纯福音教会的特色是，圣灵的恩赐是来什么？见证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什么救恩？这里就说很清楚。如果说我们教会只是在做所谓的属灵建造，通常教会会这样分，会有一个就是生命建造的部分，还有传福音，就是那部分，好，就是会 有点这样子分开啊。然后这样分开的时候，就会有人说哦，有些教会会觉得说哦，我们是一个属灵的教会。然后通常属灵教会，你就进去就看到他们不但说方言，又挥旗子，然后又跳灵舞，然后又唱灵歌，然后什么都灵来灵去的，对不对？然后也会讲方言。好，这你会说啊，这所以这样教会叫属灵。其实属灵最简单的一个意义就是要勇敢的见证上帝，阿们。如果你只是那边离来离去，或是在那边倒来倒去，或是在那边笑来笑去，那基本上你的一个圣灵充满其实对你来说并没有什么意义。好，我之前有分享过，如果一个圣灵充满他只是倒在地上笑个两三个小时，然后笑个不停，然后起来以后对传福音没有负担，那不好意思，我觉得他圣灵充满没什么意义，他只是被开启了，但开启也没有不好，只是他被开启了，他却没有一个行动去完成圣灵充满要赋予他的意义。大家有听懂吗？因为我常看到跟我的那个信仰经历，有时候会去参加这种所谓的追求聚会，那在这个追求聚会中，你就会看到有人在里面开始啊爆哭啊，然后要不然就爆笑，对，真的，然后要么就翻滚啊，要不然就是颠来颠去啊，走来走去，各种都有。我没有说这些现象不好，我只是说这些真的感谢主，好被充满完了。那可是最后你会发现说，他走出去特会以后，又是正常的，又是一个对福音是没有负担的人。可是，在使徒行传怎么说到，这些人被圣灵所充满了，好像火焰烧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去说什么？他们就直接去传福音啊，阿们。他们没有做太难的事情，他们被圣灵充满了，就去告诉别人说：“哎，有人，他不是那个经文还在吗？对不对？有人听了就怎么样扎心啊？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最好是抓住这个机会，你去告诉别人说：‘哎，你要来信上帝，你要来信上帝。’真的，如果你只是觉得……追求那个感受，说把我被电跳哭笑，你只是追求这个的话，那你追求的东西最后都会不见。所以我宁愿说一个人是有传福音的人，他绝对是被圣灵充满的，阿们吗？不同意是不是？你只要去传福音，你一定会被圣灵充满，这是绝对的。你追求的不是那个现象，你追求的是圣灵所赋予你被造的意义，是你要勇敢的见证基督里的救恩。无论你是害羞的，或是避暑的，或是不敢的，你只要被圣灵充满，圣灵会带领你去。因为福音本身什么？神的大能，等等。所以我们不要去走那个老路，就是基督徒常常犯一个毛病，就是夸耀自己是不是用属灵来衡量自己是不是很 OK 这样子。所以你就算你只是带一个小孩子来认识上帝，这就是有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所以你只要去持续的带领家人来信主，我相信你会持续过一个圣灵充满的圣活，或是带领你的朋友来信主。好，我快讲完了。再来第三个，信仰团契必须以什么？诚实敬畏主上帝的心建立起来。这里说到的是什么？大家看看四十六节说什么？我们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在家中拨饼，且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好，诚实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上帝所喜悦的一个品格。但是我们纯福音所传递出来的就是，众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是用诚实的心。为什么说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才会神才会在我们当中？因为我们若是没有诚实，我们是其实代表是一种不敬畏，因为你有说谎的一个心在里面的话，你这个人不真实，没有人可以从你身上看得出基督的。真的，如果你在这个人面前是躲躲藏藏，或是在人面前是时常是不是有真实的样子的话，使徒行传二章最后的这个结局是不会发生的。所以 对，假冒伪善。所以你在小组里面聚会的时候，你就可以稍微更多的鼓励大家拿下那个面具。你一定要在小组聚会里面，让你自己是诚实的在上帝面前，这样美好的事情才会在你的团契、在你的小组里面发生。如果我们只是在那边好来好去，或是假来假去，那不好意思，这个教会或是这个小组就不是一个纯福音的小组，就是很多的假，或是很多的不真诚这样子。记不记得《使徒行传》后面还发生一件事情？亚拿尼亚欺骗了彼得说，怎么样，我把我的所有都拿出来，结果呢被揭露以后就怎么样，暴毙，对不对？那大家就更惊怕了。其实那个惊怕其实是一件好事，是因为大家开始更懂得说，我如果不诚实，我不敬畏上帝，那不是说他就会死，而是纯福音教会的特色就是你不可以有虚假在这里面。阿们吗？所以跟你旁边说，做人要真诚。
做人要真诚。
好，这是一个在小组里面最棒的一个基本态度。再来最后一个，建立信仰团契基本的态度就是必须人人在上帝面前都是一样的。这个我就简单的说，就是在上帝面前没有谁比较贵重，谁比较卑贱，有吗？你在教会会看到吗？你真的没看过吗？你应该有看过吧？
不好说啊。
哦，不好说哈，对不对？好，比较有能力的人通常在教会里面比较被认可，你懂吗？
或是，
或是比较钱较多。哦 ，OK， 好，钱都不是坏事，可是有些人如果是用这种方式在认同别人的话，这就不是一个纯福音教会，你知道吗？所以有些时候我老实说，在教会的面前，为什么教会会产生出一种现象，就是会有大小，真的会有大小，会有长幼次序，一定要敬老尊贤。但敬老尊贤没有错，只是所谓的敬老尊贤是你一定要做这种事情，才可以让人家觉得你有在尊敬我的那种感觉。或是你不知道我很有钱吗？这种感觉，就是我觉得常常在教会里面还是会有一点点这样子的态度。可这种态度基本上你要做到凡物公用就不太可能。为什么？因为钱多的人不会去分他的钱，然后穷的人就一直也觉得自己很穷，就觉得自己没有用。那可是你就没有办法在上帝面前是都是一样的。所以跟你旁边说，我们在上帝面前都是一样的。不论你的身份，不论你的背景，不论你的学历高低，不论你的智商高低，真的，真的，我常常看到智商很低的人在教会是被冷漠的，真的，我常常接触很多这样的人。好，所以我们真的要去好好的去关怀弱势。那关怀弱势不是说你显得你特别有爱心，而是这就是纯福音啊！再说一次，纯福音。
纯福音。
纯福音就是上帝在人，人在上帝面前是人人平等，你才会有凡物公用，你才会将你好的东西拿出来。好，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回应。但是哦，对不起，我们看一下一个影片，这是最后一个影片，那我们来看一下。
제가장인성교회를이제8년직무를하고요그만두게됐는데요단계성결점마지막으로그리고하면서마지막마무리한다고생각해요근데그소문이나가고처음에조그맣게하고중등부고등부청년부까지한꺼번에가고있어요중등부부모님들이들고일어난거예요홍교사님왜우리중등부애들은안될거예요저는고등부담당이에요그럼데리고오세요그런데교회에서안나오는애들데리고온거예요예를단계성교가서사람만든다고그래서제가영어로된사연이나가지고이거다암송못하면못데리고간다고그러는데그걸다암송해오는거예요또그래서서로연결하면쉽게첫날집회를갔는데
진짜
다그래서어떻게해요이제혼내놓고그다음날아침일찍그러니까의약품도안해주고오는데요학생들이치프인을타고싶어하는거예요학생들을꽉채워갖고치프인타고오는데한시간넘어도안오는거예요나중에전화왔습니다치프인이가고속도로에서바퀴가빠져서뒤집어진겁니다하늘에노래지는고속도로상에서뒤집어진치프인은야내가죽어도한명은죽었겠구나두렵고떨리는마음으로차를몰고서병원에도착했습니다아이나더라아이들중에벌써나왔는데I love 필리핀써있는파란색티셔츠에빨갛게되어있고이걸어떻게하지인사사고는없나가서보는데요 다행히 죽은 애는 한 명도 없었는데요. 그 아이들이 간호사들이 일대일 붙잡고 사형률을 전하고 있는 거예요.